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在一月份到几乎现在是五月份，就在传讲《使徒行传》。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两章，也是整个《使徒行传》的结束。最后这两章其实谈到很多保罗最后的行程，从该撒利亚，他要上告于该撒，所以他到了罗马。可是他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然后到了这个罗马去。在整个的路上，他详细的记载，路加详细记载，每到了哪一站碰到什么事情，然后碰到海难，很多很多的细节在这个里面。那当然，有些人也很好奇，说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不是对的？所以有人是真的就是照着那个行程一站一站的走，然后去考察一下，发现真的是有一些，比如说要多少天才能到哪里，然后什么季节会有吹什么风，都还去经过一次。所以从历史上来说，所说的这些事情其实很准确。但是问题是，为什么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篇幅，在整个《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里面，花了一章多的时间讲这个中间的航海的过程、海难，然后最后到达罗马，好像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其实，今天这两章圣经的里面，要让我们思想的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前面神已经启示保罗，他会在罗马，在凯撒的面前。为他做见证，这件事情是神的神所预先告诉他的。可是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却看到很多的波折，真的是很多的波折。一下船开不动了，一下船这个翻掉了，然后最后呢，上了岛上的时候，等一下你会看到保罗还被蛇咬了。好像一件一件事情，从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些挫折、困难、倒霉。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有一些的拦阻，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好像魔鬼在拦阻一件事情，可是神的旨意是不能够被拦阻的，神的福音也是不能被拦阻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最后看到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整个《使徒行传》哈，如果你读这本书的时候，读到最后好像还没读完呢。因为你刚刚所读的，我们一起读的最后一节，他说最后是说。保罗在罗马呢，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事情教导人，并没有禁止。然后呢，他就没有了。如果写一本小说的话，最高潮应该就是那一天时候到了，保罗去见凯撒大帝。哇，如果演电影的话，一定要大大的演一下那个皇宫，凯撒大帝出面了，然后哇，然后带着锁链的使者保罗去见凯撒，那是整个的高潮。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他去了罗马，就是要上告于凯撒大帝。结果呢，没有写他怎么见到凯撒大帝，怎么回事？好像没有结束。只是这里，整个《使徒行传》的目的不是在像我们所想象的要去描述一些动人的一个场合，相反的有一个属灵的含义，那就是说福音虽然屡受挫折。但是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福音也是无可拦阻的。那么这是整个这两章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二十七章，二十七章一开始就详细提到，上次从圣华传道有提到，从二十四到二十六章提到保罗被拘禁在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的时候，他先向这个巡抚这个菲利斯面前有做过他自己的见证，后来换了一个巡抚，就换了菲斯都，然后在菲斯都面前他又再一次为自己辩护，然后后来有一个亚基帕王来听他的辩护。经过这些以后，罗马的官府三次已经宣布他没有什么罪，只不过呢，保罗要求，因为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们有个特权，如果有一个案件他觉得地方的官吏不能够做公平的诊断的时候，他可以上告于凯撒大帝皇帝，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啊，就等于说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那这最高法院的院长就是皇帝本身，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 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如果他不如此的话呢，以他又同时身为犹太人的身份呢，他是可以被送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受犹太人公会的审判。保罗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他要求上诉于皇帝，因此他就被送到罗马去。二十七章开始就是形容他怎么从该撒利亚一直送到罗马的路程。那么在整个的里面，当然我们不需要详详细细的去跟大家介绍每一个岛、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行程的一些东西，不过总而言之，整个二十七章的前面所提到的就是他们一条船过去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呢好像这个航行的不太顺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他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暑假的末期，到了秋天快到冬天的时候。在整个地中海呢，他们在航行的时候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就是大概到十一月以后，这个风向是不好的。当然现在因为有轮船，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不是要靠帆船，以前都是帆船的，靠风的。所以呢，如果从该撒利亚往罗马是由东向西的，可到冬天的时候呢，风呢都是反方向吹的，从西吹向东的，所以它帆船开不过去。所以十一月通常到三月初是不能够从东到西的，而且那时候冬天海浪也很大。但是在第九节就提到他们前面这个船呢，好像是有一站没一站的开，已经开到什么时候呢？第九节就提到说过了禁食的节期。那么这个禁食的节期其实就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就叫做赎罪日。那么今天在Boston 地区很多的 town， 包括 Lexington， 因为很多犹太人，所以他们有的镇在那一天是放假的。那一天在你的 calendar 上就看到有一个字叫做 Yom Kippur， 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希伯来文 Yom Y-O-M， 这个意思是日子 Yom Kippur， 赎罪的日子。那是在犹太人的历法里面的，他们的阴历的七月一号，当然不是中国的阴历，是犹太人的阴历。换算成阳历呢，大概每一年不一样，大约都是在九月底一直可以到十月中的某个时间。当然有人考证过，在使徒行传这边保罗的那一年，他可算是哪一年哈？那一天的赎罪日呢，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十月五号。但他已经过了，表示说已经过了十月初了。然后他们想要从那个地方继续往罗马走的时候，已经蛮接近秋天的末期，然后已经差不多快不能开船了，因为十一月以后就不能开了。所以他们就要抢着这个时间，十月到十一月初当中呢，还想要趁机会坐船。结果呢，就碰到风浪，然后各样的事情，碰到阻拦。那么因此在这整个的行程当中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后来最后真正碰到一个最大的困难的时候，十四节有提到他们开到一个地方，那边有一个岛叫做高大，然后呢那边有个峰叫做有拉格罗，这是一个一半希腊文一半拉丁文的一个字。这个有拉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Euros， 这个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东风。那么格罗其实是 Aquilo， 就是拉丁文 Aquilo 的意思是北风，所以东风加北风就叫做东北风，这有拉格罗就要吹一个东北风。所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它根本就有些英文圣经就不给你翻译成什么这个 Uraquilo 这种怪怪的字，它就直接翻译成是 Northeast Wind， 东北风的意思。然后那边有个岛叫做高大，当然这高大是中文的翻译哈，其实它英文就是 Guala， 那个岛名叫 Guala， 但是想讲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因为这段圣经呢，整个都在讲一些稀稀碎碎的一些叙述性的东西，那很多人想，圣经每一句话都应该有属灵的含义，于是在想，使徒行传二十七章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吗？一定有的。每个地方每个风都有，所以想说哎呀，有个岛叫做高大，就是啊，我们属灵生命的历程中就常常碰到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叫做高大，好像大卫碰到哥利亚，高大的巨人哦，我们靠主的恩典胜过高大。当然那是从中文念的哈， 如果你念个碰到一个讲英文的圣经的人，他从来不知道圣经上有个地方叫做高大tall and high， 没有这个哈，这是因为中文的圣经上刚好叫做高大。其实这段圣经主要就是一个叙述文，并不是要透过这个故事本身好像给你一些神秘的含义，数字或者地名或者什么。但是你可以了解到整个的过程就是很多的波折，这样也不顺，那样也不顺。其实的确在我们人生的生活中，有的时候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困扰，但是这段的叙述文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如果神在凡事上掌权，什么事情都是有神的恩典和旨意，那么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既然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包括拦阻也不是偶然。这个困难，为什么有困难，为什么有这样的波折，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只不过不管有多少的拦阻，神的旨意仍然是胜过一切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胜过这一切，我们的信心不要受到这个的波折的影响而受到一些影响。那么保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神会把他带到罗马去，不管千辛万苦，不管有多少的波浪，他知道他会去的。所以他有三次在这个过程中在船上对这些船上的人讲话。那么三次讲话的时候都是在碰到波折的前后。第一次就是在27章的第9节后半到第10节，他那时候因为他说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很危险了，所以保罗就劝告众人说，他说：众位，我看这次行动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他先说了预言了哈，他说这一次啊，我看我们都会碰到一些麻烦了。只是说完了谁会信呢？因为到那个时候为止还没有真正碰到大风浪，所以没有人相信。那个百夫长那个军官呢，他当然接受这个开船的人，他觉得开船是有经验的，你这个犯人你又不是一个航海的人，虽然听是听了，他并没有接受。然后呢，第二次保罗说话的时候就是在已经碰到这个大的风浪有拉格罗，然后整个船就本来要靠近一个岛的，就反而是越吹越远。然后呢，这个风浪很厉害，所以这个第18节哈，第27章18节说，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到海里，第3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就全船的人都绝了，这下子完了。好几天因为大风浪哈，所以昏天黑地的，都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星辰，看不到太阳。就在这个时候，21节保罗对众人说话。21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条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很有意思，保罗非常的镇定，在整个船在这个海难当中，大家都觉得前面说了哈，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连船长带水手大家都觉得完了完了完了。保罗站起来说，不会完了，神吩咐我，神已告诉我，我会去到罗马，在该撒面前为神做见证。所以呢，神甚至说全船的人，他说都赐给保罗了，就说都包在我身上了，因为神让我怎么去，你们跟着我，就等于说怎么讲，你会分享我的这个恩典，神保守我，所以你们都会包在我的身上。他对神有个信心，他说我信神怎么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问题在这里，基督徒不是不会碰到患难的哈，基督徒也可能会碰到空难，可能会碰到海难。是不是碰到患难的时候，基督徒有特权可以不受到患难？如果一架飞机有一个基督徒，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那架飞机就不会掉下来？那倒不一定。 那飞机上的基督徒祷不祷告？可能也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就见主了。因此是有特定的，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什么呢？一方面神老早就跟他说他会去罗马，可以在凯撒大帝的面前做见证，同时他又说昨天晚上神的使者再一次向我显现，对我说放心，神已经把全船的人都好像都赐给他了，所以他的信心是在这里。不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永远不接受不碰到任何的患难，但也有的特定的情况下是的确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是全部的人都会蒙恩，有可能的。我今年初有一次去北京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好几代的基督徒，他的儿子当然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也是信主的。他就跟我讲一个见证，他这个儿子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常常坐飞机出出入入的，有一次这个做父亲的呢没有注意到，总而言之这个儿子从美国回北京，经过太平洋的时候，中间有一次这个大概是那个乱流，哇，整个飞机就是大概有好几分钟，我不知道多久的时间哈，就是这样啪啪这样摔的，所以整个飞机很多人受伤的。哎，那一次抖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机长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那全飞机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整个飞机这样抖啊这样抖。他说啊，全场这个飞机上的声音那种真的像看电影一样，多少人在尖叫，那场面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总而言之是这个儿子回到了北京，打电话给他爸爸，爸爸我回来了。那爸爸还不知道飞机发生事情了，哦，回来就好。他说你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吗？我不知道。后来那天晚上看电视新闻才知道的。他说我们的飞机啊差不多完蛋了，在空中下面抖来抖去，我们是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直到别急碰到乱流，但是这飞机那个抖了很久而且很厉害。那个儿子说啊，爸爸我真的信耶稣了。爸爸说你从小就信耶稣，什么叫真的信耶稣了？他说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真的是什么办法都没有。他说我想到说大概我真的要完蛋了。他从飞机当中，他忘记他怎么跟我讲不记得，反正他说那个儿子呢有几个同事或者是朋友是基督徒，我不记得他跟我讲的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说反正他们坐一排的里面有几个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那种大乱的时候啊，因为飞机有人尖叫有人打嘎一塌糊涂的时候，那两三个人好像不知道是用说的还是用怎么打个暗号，他们就开始祷告，开始祷告。那他这个爸爸没有告诉我他祷告什么内容，不过总而言之他们就祷告，然后祷告到一个程度，他们祷告，因为我想这个通常这种乱流不会说维持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不会那么久，不过几分钟就已经够让人吓死人了哈。他说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哎，好像就好了，就没事了。然后当然这个当中呢他的儿子就说我亲自经历到神的恩典和同在啊，所以他是说其实我从小就信，不过好像这一次的经历使他更贴切的更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我在强调的就是不是因为一架飞机有个基督徒那个飞机就保证不会摘下来，不一定，神有的时候是有恩典。我还看到一个报道，不过当然我提这件事情希望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很怎么讲大家观点非常两极化，就是四月初这个美国飞机跟中国战斗机相撞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人的观点是非常南辕北辙的。不过我不是在说这件事情的本身，我是看到一个报道，但是后来我并没有看到追踪的报道，我只在看到所有的报道的里面提到美国的那架飞机，当然你可以想象二十四个人当中一定有基督徒的，我是看到其中有一个报道是提到说其中有一个人不是那个机长，其中某一个人我忘了是谁，他回到了这个不知道到夏威夷还是到西雅图的时候打电话回家给他的家人讲，那那个家庭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这样讲，他说当飞机，因为你知道那个后来那个美国的飞机掉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掉了几千英尺啊，整个飞机就几乎栽到海里去了。他说在飞机整个掉下来的时候，那一位基督徒说，他跟他的家人说， 他说他跟大概一两个基督徒吧，他说我们在祷告，说他们准备说，如果神真的是要就让这个飞机都摘下去了，他们就要见主了，他们就说预备他们的心见主，但是如果神有恩典的话，他们就祷告就是了。他说当我们这几个人祷告到最后，我们一起说阿们，飞机就就停了，就说意思是他就好像控制不了，那机长也说准备要跳伞或怎么样了，可能是已经宣布了。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一祷告，他说当我说阿们的时候，飞机就搞定，就定在那，哎，就平了。那机长就说 OK 了，现在飞机不会掉了，不过呢我们要紧急降落，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其他的动作。我只看到一个这样的报道，我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追踪报道。不过要过很多年以后，也许几个月以后，可能因为如果他是基督徒，也许他的一些见证会在基督教的杂志或别的地方会出现。不过一般的报纸是没有在看的，但是我看到那个好像保罗的情形，他的经历一样，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神有的时候有格外的恩典，格外的恩典。这是保罗的一个经历，但是他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说我碰到患难神必须拯救我，否则神就是没有信实的，不信实，不是这样的。他知道或生或死他都愿意为主做见证，只不过这件事情使他不但他自己经历到，而且让他同船的人，当最后整条船蒙拯救的时候，我相信同船的人对保罗都要刮目相看。也没有错，你看到后面27、28章的时候，那个百夫长那个军官对保罗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我就说前面当保罗说我看我们这个船要受到损伤的时候，那百夫长可以说根本不理他。为什么？他不过是260、70个囚犯当中的一个，你说话算什么？我是带队的。可是在这个之后，百夫长对保罗态度非常不一样，因为他看出这是一个神的仆人。同时你也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当然他第三次在保罗对他们讲话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船最后要触礁，整个船要破裂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十几天的时间，这个在海浪上飘来飘去，那么那个时候保罗就鼓励这些人，因为在这个33节的时候，保罗劝众人说你要吃点东西，因为到了船一破，大家一下海的时候，十几天没吃东西了，那这么虚弱的情况下，你游泳都不能游了，所以他就鼓励他们说你要吃东西等等。因此他甚至自己亲自在众人的面前祝谢，他一个饼，他其实就是谢饭祷告。有人以为保罗是不是在船上举行像我们今天等一下要有这个圣餐礼拜一样，不是的，因为全船的人除了保罗跟他的同伴两三个基督徒以外，全团都不是基督徒，他不会举行一个圣餐礼拜，他只是吃饭，然后他就是谢饭。当然你说波饼哈，我们今天讲的波饼是等一下我们的波饼，那个饼这是一个小小的一块饼，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波的饼呢，不是我们这种饼，主耶稣的波的饼呢是今天你都可以去买到的，这边有那个 D'Angelo 那种店或者很多店呢，他们有一种的 pita，打开像个口袋一样可以装东西的那个饼，就是耶稣当年吃的饼。所以如果你参加过我们今年受难节晚上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最后我们拨饼的时候，我们就拨那种饼。那曾经有教牧同工说，哎，这个饼不是我们普通的饼好不好？没关系，耶稣当年拨的饼就这个饼，耶稣当年拨的饼是那个饼，不是我们今天吃的这种饼。所以他们在拨饼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圣餐仪式，就是普通的吃饭，他在谢饭。当保罗吃了以后，众人都放了心，36节众人都吃了，吃了这顿饭，然后船就触礁了，触礁以后呢全部都下海了，于是都下海了，不过呢都得救了。保罗在整个的患难过程中可以让你看见的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即便他那个时候，保罗在很多书信常常自称叫做什么，带着锁链的使者。当时罗马人送囚犯的时候，跟今天你有时候看电视哈，在美国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是判了刑事案件的话呢，他出出入入的时候 他是有链子的，不但是手上有手铐，他腰上绑着一根铁链的，两只脚也有两个脚镣的，所以你走几路还是摇摇摆摆的。今天是如此，过去在保罗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保罗自称为带着锁链的使者？即便他受到某种的忧郁啊，譬如说他可以自由地见到一些人等等，不过我深信那个时候保罗不是跟普通人一样穿普通衣服的，他身上的铁链还在身上的，你毕竟他是个囚犯，毕竟是个囚犯，可是锁链在他的身上，他的心却不受拦阻，他整个人这个风度也是不一样的，不会因为有铁链在身上然后就整人就变得畏畏缩缩的，那就怎么样，他那个人的那种神在他身上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风度跟那种你可以说某种的那种气势吧，让人觉得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人。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不论在船上或者后来他到了岛上，28章的时候他们就到了一个岛上去，那个船触礁后来到了岛上，那个岛呢我们在中文圣经翻译28章第1节叫做米利大，其实呢今天通俗的翻译都称为叫做马耳他，有个岛叫马耳他岛，马耳他岛实际上现在也成了一个国家，就叫做马耳他，那么在地中海当中的一个岛。那么他们船触礁靠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上了岸以后，保罗又碰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28章第3节，保罗拾起一根柴要去烤火啊，结果呢有一根毒蛇大概是藏在那个木头里面，就跑出来咬住他的手。那当地的人看到这个毒蛇咬到保罗的话，他们的想法是经过海难不死，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哎，怎么大难不死还再死一次呢？那毒蛇咬他，结果呢海难没死，到海岸上被毒蛇咬死的话，他说这个人呢一定是坏透了啊，所以天理还不容他活的。因为在希腊的过去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人哈、啊、结果那个人也是经过一个海难结果没死，一上岸就被蛇咬死了。所以在他们希腊人的那种故事里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坏透的话哈、啊、这个不死，另外一个东西也让他死的啊。所以他们希腊人有这个故事，所以因此他们大概想到保罗的时候就想到说，一定是不是保罗是不是一个这么坏的一个人，为什么上了岸还被毒蛇咬？妙的就是第5节，保罗就把那个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者突然扑倒死了，看得多时见他没有害，就转念说他一定是个神。这样从最坏的人变成神，这从南辕北辙。其实他也不是坏人，他也不是神，他只是神的仆人，他是这个神的仆人。那后来他提到说，那个岛上的那个岛长就是那个地方官他的父亲生病，保罗为他祷告，哎，病好了，于是全岛的人的病人都来了。很有意思，就是说短短的这个记载里面，第一你没有注意到保罗在那边有好像明显的传福音的工作，不像在任何地方他到处开布道会这样，他没有，但是看见他有一个医病的一些事情。那么有没有人信主也没有说，当然第一他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他仍然是一个囚犯，他毕竟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所以他没有像在以前别的地方他可以自由的传道，这是一点我们必须放在心上。第二个，虽然没有说有没有人信主，我想重要的路加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不是要强调说他那一次带多少人信主，而是让你看见保罗这个人是一个属神的人，神的恩典和保守一件事情。第二个，神透过他所做出来的这些所谓医病神迹奇事的事情，是彰显神的能力，透过他是一个神的器皿，神的一个管道。那么至于哪些人信主有多少人，那个变成不是一个他的重点。然后后来28章11节之后，就是保罗进入罗马。进入罗马，我想保罗是心心念念的进到罗马，只是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是用这种方式进到罗马。然后你看到他到罗马的时候，第一他仍然是一个囚犯，那么然后当然有当地的信徒接待他带领他，但是我就说，一方面他很快乐很高兴的他终于到达罗马，第二方面他又是不是一个自由之身，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心情当中，你看，宽德说，如果你要了解保罗的心情的话，最好的方式去看，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一封信，叫做《罗马书》，就在《使徒行传》28章的翻过来一页，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你看看那个时候，当时保罗在这个之前好几年就曾经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信徒，然后他那时候表达他的心情是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人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没有去过罗马，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常常在祷告中提到你们，在祷告中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我可以有一条平坦的路到你们当中那里去。保罗的心情，因为什么呢？11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罗马书的时候，他人在哥林多，也正在他准备从哥林多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一两年以后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被抓了，被抓以后从此他就不自由了，然后在该撒利亚关了两年，又经过好几个月的行程，半年多的行程，最后终于到达罗马。跟他想象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但他毕竟到了罗马。这种心情是很特别的，我有一点点类似的经历，我在两个团契有稍微一点点的分享。我今年3月第一次去北京，我其实去过一次中国，但我感觉我没去过，因为那是1989年去厦门，我的家乡，那么待了一个礼拜，住在我阿姨家里，足不出户，就去了一个地方，足不出户，我几乎厦门我都几乎没看到多少，没看到厦门，那没看到厦门，厦门以外我没看过，所以我等于去的跟没去一样。那这一次今年初去了北京，也几乎等于我第一次去中国。去了北京，你要问我什么感觉呢？我就想起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因为我的侍奉工作跟中国大陆很多有点关系，可是我没去过中国，也没去过北京。保罗想要去罗马，他的心情不是去见识见识冠冕堂皇的罗马的建筑，这个大都市，他有一个负担，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去到北京的那种感触哈，也是有点这种，有人说叫做近乡情怯，近乡情怯是回到你的故乡，北京不算是我的故乡，我是福建人，不是北京人。不过呢，情感上很多方面有一点像保罗所说的，他没有去过罗马，他不是住在罗马的人，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好像有一种渴望去见到在罗马的圣徒。然后当他一旦进入罗马，在使徒行传，我相信他的感触是非常复杂的。他到了罗马，虽然不知道他原来所期望的方式，但毕竟他到了罗马。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就提到，他首先做了一件事情，跟当地的犹太人的领袖见面谈论，就是谈到为什么他来了罗马，为什么他要上告于该撒大帝。他说，我不是我要告我的同胞，是因为为了这个福音的信仰呢，他们觉得我就好像背弃了犹太人的教训等等。他解释这些事情，所以他也介绍了这个福音。所以事实上他也可以说，保罗在罗马向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做最后一次的努力，盼望他的同胞能够信主。虽然这个结果似乎你可以说不是那么成功，或者说好坏参半，因为有的信有的不信。24节所说的，有一些犹太人听了劝信了主，有些人没有，然后在这个部分的工作就到了这样一个了断。但是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保罗说，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把这个救恩要传给外邦人，28节，他们也必要听受。 所以当保罗最后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然后整个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好像意犹未尽。的确是意犹未尽，因为使徒行传是一个没有结尾的一封书信，没有结尾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结尾是我们继续在写的。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正在写历史。的确，使徒行传还没写完呢，每一个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都继续不断地在写使徒行传28章32节。你说使徒行传28章32节吗？没有啊，只有31啊。对啊，32节是你写的，我们在写32节，他这边只写到31节。看起来书结束了，好像没有结束，因为福音的这个扩展的确还没有结束。在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我们继续不断的好像在写。但是保罗被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我知道他是个带锁链的使者，福音没有因为他的锁链被拦阻。所以在很多地方有几本书我们叫做监狱的书信，譬如说腓立比书，譬如说哥罗西书，譬如说以弗所书，一而再再而三，你会看见他常常有这样一个表达。腓立比书1章12节，他就自己做见证，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所遭遇的是什么呢？他被捆绑，被捉拿，被关在罗马。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就是皇家卫队里面和其余人当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有这样的看法，从人的角度，这是一个患难，被拘禁，被捉拿；从保罗一个信心的人的角度来看，不，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因为我被捉拿关在监狱里，反而我能够把福音传给什么呢？就在皇家卫队里面，因为他关在监牢里，每天接触谁呢？狱卒，皇家的那个禁卫军，他每天也关在那里，反而他的福音传给这些人了。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你的患难从人来讲是患难，往往在神看来却是一个机会，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保罗在任何的地方，他知道他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无论什么环境都不会使福音受拦阻。即便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他就觉得这就是我的机会，向罗马的这些人传福音。所以他无论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被关在监狱里，福音就带到监狱里。在犹太人中，他向犹太人传福音；在外邦人中，他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你在学校里，无论你在工作环境中，无论你在家庭中，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都是一个基督福音的使者。即便很多的限制，保罗有一个明显的限制是锁链，我们不一定有锁链。你可能觉得我有这个困扰，那一个捆绑，很多东西我不能随心所欲的。但从神的角度来说，那些并不重要。当你的心献给神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我们成为神福音的使者。而神的福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好像是不自由的人，却能把福音自由的传递出去。我们都在写历史，问题是你写的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完成《使徒行传》所未完成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这本书，也借着你的仆人保罗的见证，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人可以受捆绑，但是福音却不受捆绑。你的恩典能力，你的国度更是不受捆绑。主，求你释放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环境虽然有许多的局限，但是福音却可以不受局限，而且你的国度更是不受任何的局限。主，让我们能够仰望你，依靠你， 也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刻，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福音的使者，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当我们要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主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你要我们常常住在你里面，你也要常常住在我们里面。当你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主，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就能够透过我们这些不配的、卑微的人，却能够被传递出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